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上来做见证。感谢主，我现在不害怕。OK，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见证，所以我就用念的这样子。感谢主，前一阵子神释放了我对，感谢主，前一阵子神释放了我对世间感情的困扰啊，我曾经常常在结婚不结婚的问题上打转，感谢主，因神的爱是不可测度的，神带领我来喜安堂，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爱的功课，我一直学不会，我总是会掺杂一些来自人的情感，这在我属灵上的功课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门功课，尤其是学习如何亲爱弟兄这门功课，我一直都学不会。我不是怀疑，就是莫名其妙的憎恨男人。最近我因一些情感的挣扎和对一个弟兄产生负面的成见，我心最后无法再承受。我心。最后无法再承受我可能目前和将来所要面对的，我不知道如何做不至于再受伤害，我心真想死了算了，这样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一切不就都好了。这事情最后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在我心最后刚硬的几乎要离开和换教会，感谢主光照我的心是不清洁的，是爱慕人的，情感是污秽的。我坦白在人面前说时，感谢主怜悯我，他用温柔的意念提醒告诉我说，爱是保护的。我当时只是知道，我不再记恨而已，不再记恨人而已，而且不再记恨那个弟兄而已。然后当天晚上周间聚会，肖牧师在台上讲一些经节的时候，又提醒了我说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要存怜悯的心的时候，我已非常明白神的旨意了，我心下来了，顺服了。聚会结束后，神感动我要为那位弟兄祷告，后来又感动我要为另外一位姊妹祷告。我当时混淆了一阵子，我不知道到底要为谁祷告。后来江牧师来为我祷告之后，我就清楚了。我先为一位姊妹祷告之后，我先为那位姊妹祷告，跟那位姊妹祷告完了之后，我心又开始不安，我不知道又要如何去为那位弟兄祷告。感谢主，碰到另外一位姊妹，很高兴愿意跟我一起去，就因着这样的顺服，神赐下祝福。弟兄姊妹后来也为我祷告，我里面的苦毒污秽被拔出，当时胸口一阵有被抓拿的剧痛，只是一下子，之后进来的是喜乐与完全没有受过伤的医治与抚平。我感谢主，我是个罪人，我过去的行为或许跟妓女没有两样，但如今我已明确清楚明白我不再是了，因神的宝血已涂抹洁净我过去一切的污秽，今天我在神面前所追求的是颗清洁的心和爱主的信心，其他世上的事是虚空的虚空，世间若没有神为主为王的情感是非常渺小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追求的。最后愿与弟兄姊妹用一句清洁马太福音22章37节，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共勉之。谢谢。
感谢主啊，好宝贵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5篇，第十节到二十节。诗篇105篇第10节到20节，
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里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方游到那方，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被他们以先打翻的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扇他的脚，他被铁链捆居。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们，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十里众民的把他释放。
好 ，OK， 那我们这里我们讲到顺服哈，前面我们先讲过有关我们要顺服神的话。好，我们第一点讲到有关顺服神的话，那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讲到我们要顺服有哪些对象。好，我相信弟兄姊妹在家里都常常操练了哈，在从圣经里面讲到那么多我们该顺服的对象。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讲到顺服会带来何等的祝福。好，那第二点我们就讲到我们要顺服恩高的教训，顺服理念圣灵的引导，不要使圣灵担忧。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我们要第三点，我们要顺服神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好，神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哈，这个他说神呢把要将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好，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就是神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呢，就是他说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好，那神今天也用血，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用血跟我们另立的新约。好，讲到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我们也成为他的。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诗篇105篇呢是讲到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他就开始讲，他说神为了要坚定这个约呢，要把他们带进那个迦南美地呢，接着呢他说他们人虽然很少，可是呢他们在那游来游去，从这邦游到那邦，可是神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那为他们的缘故去神会去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的受膏的人，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好，然后接着呢就讲到神命饥荒降在那个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你从整个你会看见，他说整个都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个环境哦都是神的安排跟计划。他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在这么多人里面呢，神选中一个人，就是约瑟。好，叫这个人呢，神先把他什么打发他去，打发他到哪里去？到埃及去。好，那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救这个整个的这个雅各的家族。好，还有呢，为了要让神的话可以应验，保护这个家族呢，可以最后带进这个迦南美地。那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他一直在持守他的约。那他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你没有办法想到的。他拣选一个人打发他去，用什么方法打发他去？被卖为奴仆打发他去，做奴仆卖到那边去。好，那然后呢？不止被做奴仆卖到那去，还有呢，把他放到监牢里面去。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环境都是神的安排的。那是不是神不喜欢约瑟？不，正因为神特别的选中约瑟，特别的选中约瑟，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是经得起他试炼的人。所以第十九节讲到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神常常选中一个人，他觉得这个人经得起试验，经得起试炼，选中他。然后呢，他说只等到神的所说的话应验了，王就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等到神的话试炼他，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本来就给约瑟做了两个梦，就是将来呢这个连都要向他跪拜，连他的爸爸都要向他跪拜。好，那可是呢，从约瑟神给他这个梦以后呢，接下来的他的环境是一次比一次更糟糕。 一次比一次更糟的糕。那神的话试炼他，就是说看他会不会因为环境这样越来越糟糕，他就开始怀疑神，开始跟神叫啊跳啊，觉得神啊你根本说谎啊、哦、那他都没有。我们看那个创世纪里面，你会发现约瑟就是这样一直的柔软，一直的顺服，接受神给他的一切环境。所以最后呢，神的话应验了，只等到神的话应验了，就是神不但把他解开他的铁镣他的锁链，而且呢把他称为治理众民，把他那个他说那个埃及的法老王把他升高，好使约瑟可以做王家的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我们再看25节，25节是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就接下去讲说以色列他们就在埃及呢就开始生养众多，然后就比敌人强盛，然后呢耶和华又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耶和华使仇敌用诡计来待他的百姓，带他的仆人。然后呢26节就讲他就打发摩西和亚伦去再把他们救出来离开埃及。我们现在来看历史，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神在掌管历史，是神在计划安排做的。可是有时候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常常忘了是神在安排我一切的环境，神在安排我一切的环境。我们再来看一篇哈，诗篇66篇第10节到12节，第十节到十二节。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担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好，谢谢。这里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他神对他的百姓，他常常要试，用很多的环境来试试看我们肯顺服他不肯，对不对？这在哪里讲？在生命记第8章那里讲到。好，神带他们出来，神为什么给他们遭遇到没有水喝啊，路很难走，神都要试试他们肯守我的诫命不肯，肯不肯顺服。那然后呢先是试验，试验就是肯不肯听话。好，那可能在试验里面呢就试出我这个人很不耐烦，试出我这个人很容易抱怨，好，试出我这个人的脾气很大，好，试出我这个人的信心是一个小性的人，很脆弱，好，信心很脆弱。神先用环境来试验我们，那试出哦，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多属地的性情都带不到天上去。好，那然后呢接着他就要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看这句话是很美的哦，他要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目的是什么？他不是熬炼我们如熬炼垃圾哦，他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就是他，因为他为什么要熬炼我们？因为他看我们那么宝贵，他看我们那么宝贵，他要把他的救恩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开始熬熬熬熬到那个救恩能够坐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个目的是神要得着我们身上能够看见那个银子产生的。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去参观那个炼银厂，那他参观炼银厂走到了一个部门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部门有一个炉子哦，那个炉子的火特别的热，好，那个火特别的强，好，那然后呢有一个工人呢脸就这样一直看着那个炉子里面的银子，好，那然后这一位呢就一直问这个工人一些问题，这工人都不回答，就这样一直看，好，然后他就觉得好奇怪，我问他这么多问题他怎么都不回答。后来忽然间呢这个工人就转头就对他说，对不起啊， 我刚刚没有办法回答你话，因为我眼睛就是要一直看看那个银子呢，是不是那个温度是不是高高到已经把银子炼成了，那个银子所谓炼成就是它那个渣石都除掉的时候呢，那个银子就可以反照出我的脸型。好，所以我刚刚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就是看那个银子有没有反照，我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脸，我的脸型，我看到了以后，那我就觉得这批银子已经炼完成了，这银子可以取出来了，它不必再在火炉里面。那这个就是神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他要把我们熬到什么地步呢？熬到什么地步？熬到我们这里不要翻开哈，66篇不要翻开。我们他要把我们熬到什么地步？熬到那个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个地步哈，第八章28节到30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谢谢。这里讲他说神在万事以前他就定下了我们这批人会得救，他就定下了一个旨意，一个美意，叫我们要把我们招来。招来做什么呢？招来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那个效法在原文里面叫磨成哈，他说预先就定下了一个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然后这个30节也讲到要我们可以得荣耀。这样子呢，这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标杆，我们成为基督徒，神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他的儿子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代价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罪人，充满了属地的败坏的罪性人，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得着他的荣耀。所以这叫做把我们熬炼成银子。我们再回来哈，回来到诗篇62:6，他要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就是他要用各样的环境呢，一直来帮我们磨，磨到呢，他可以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灵魂里面看见他自己的脸。就是耶稣再来看我们的时候，他可以看见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他自己的形象，他自己，这个才做成，那这一批银子才做成。所以他目的不是要用那个高火来熬，他目的是要把我们成为那个银子。那炼成的银子呢，这批银子就不必在高温里面了，就可以取出来。那他的手法是什么样呢？我们看11节哈，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知道进入网罗已经很痛苦了，对不对？很惨了哈，进入网罗都爬不出来，还有又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已经是在网罗里面了，然后又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然后12节又更惨，使人坐车辆从我们的头压过去，然后呢，更惨哎，坐车从我们的头压过去，没有自尊了，完全贬损了。压扁下去，压得扁扁的。然后呢，他说可是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就是神的目的，他用一切的环境是来熬我们，熬炼我们，为要把那些渣滓都熬掉，然后呢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就是神的目的。约瑟呢，他让神的目的做成在他身上。所以呢，约瑟在创世纪那个地方，他后来怎么样？约瑟其实你看哦，他是被哥哥们用诡计出害，出卖。约瑟一个单纯的心，哈、哦、啊，就所以单纯的人嘛，没有诡诈啊，也没心机啊，啊，做什么梦就讲什么啊，哈、哦，也没有防人之心呐、啊，哈、哦，就这样讲出来啊，哈、哦，就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就开始都嫉妒他。我觉得哦，你就以为你都特别哈、哦，我们都要跟你跪啊哈、哦，你比较大哈、哦，就开始很多的这个嫉妒啊，对他不满，尤其他又比较被宠爱哈，那、哦、被宠爱就引起别人对他的无缘无故就是嫉妒他，并不是他做错什么。然后他是去看哥哥们，结果呢，居然被哥哥用诡计，然后这样几乎要把他杀掉。后来没有杀到，把他丢在坑里面。如果 是一般人的话，我想那个心灵的伤害会一辈子在这个人的身上，在约瑟身上。可是感谢主，约瑟呢，他一直跟神在一起，他一直的住在神的里面，一直与神同在，所以到后来呢，他可以那么快主医治他，而且呢，主让他明白说，差我来的呢，不是他的哥哥们，而是神。他明白是神差他来的，而不是他哥哥用诡计害他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他后来反而安慰他的哥哥们，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好，他说神的意思呢，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是他差我来的。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都有他的计划，他让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让你的父母怎么样的对待你，然后呢，让你在同学面前对同学怎么样的欺负，然后又怎么样的，以后遇到感情的伤害，其实这些都是神要炼掉我们里面的渣子。像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这些我真的好宝贵，很感谢我们主做那么奇妙那么快速的工作在我们的姊妹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愿意顺服。我觉得常常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神的美意，允许这些环境要来熬炼我们。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柔顺的去接受那个环境，而呢，我们只记住他压我的头，我们只记住是他把我丢到网罗里去，我们只记住是别人把我出卖到这里，把我害到这个网罗里面去。如果我们只去沉寂这些，我们不认识说这一切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我们就开始里面受伤，开始产生苦毒，而仇敌呢，就借着这个呢，可以一直的伤害你，一直的伤害你。我记得荣教士他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可以伤害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呢，去从仇敌的手中去接受那把刀来往自己身上一刺，自己去伤害自己。也就是你可以选择知道说，主啊，这原是你的美意。”是你使他坐车压我的头，这是圣经讲的，是你使我进入网罗，是你使把我丢在水火里面，为要把我带到丰富之地。如果我们每一次遇见一个环境的时候，马上面对的是神，马上知道说，主啊，谢谢你为我安排这样的环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受伤害。你知道仇敌真的就是借着，其实神是借着环境要来熬炼掉我们的渣子，好像那个银子可以产生，好，神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可以做成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全人充满的就是他的属性，他的自己的同在，这是神的美意，这是神用环境来熬炼我们的美意。可是仇敌呢，就用这个环境使人在蒙蔽的里面，开始在那埋怨，在那叫，在那眼睛面对的不是从神接受，而是一直针对着人，针对人就是对环境不满，对人不满，我们不愿意从神去接受那个环境，柔顺的接受下来，在那不满，以至于呢，仇敌那个苦毒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他讲到说，神感动他去为伤害他的祷告，那种顺服容不容易？是不容易，可是当他愿意顺服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说当他去做的时候，结果他去为那个弟兄祷告，那个弟兄大哭，那个弟兄得着释放，因为那个弟兄后来自己很自责，自己做错事，可是他去为他祷告，弟兄得着释放，然后弟兄又回过头又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本来里面呢，这个心里面这个脚痛，脚那么痛那么痛，然后他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痛就出去了，掉出去了。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个抓住我们里面好深的痛啊，没有办法原谅啊，那么受伤，那个受伤的感觉那么深，其实那是个灵， 其实那不是你的感觉，那是个 spirit， 是个灵。那你看，他是在为他打算说，哦，那个这里觉得里面好多好多在那找，然后就出去了，是一个东西出去了，你就得着释放了。也就是什么，神预备那个环境是要熬掉那个我们的沙子，可是呢，我们不够眼目来像对着神说，神啊，你死，神啊，你死。我们都没有对神的说啊，谢谢你，你死，他这样对待我。我们只是眼睛就是对着那个人啊，对着那个环境，我们在那过不去，好，那一直我们不肯服下来接受主啊，谢谢你，这是你量给我的环境，好，那我们不肯顺服呢，我们就在那抵挡环境，抵挡人，好，我们就开始埋怨，好，开始叫嚣，好，那开始想要逃离开这个环境，好，最好换一个丈夫，好，最好换一个室友，好，最好换一个老板，换一个工作环境，我们就是一直要换，要逃离开那个环境，我们不肯服下来接受，这就是神给我安排的环境，是与我有益的，是要叫我得益处的，我们不肯，所以我们里面呢就开始很多的乌烟瘴气就一直产生了，那个乌烟瘴气就把仇敌接进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光明的，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愤恨，里面有一个不平不满，就已经开始里面黑暗了，黑暗的王就进来了，他就开始一直的刺伤你，那而且呢，你还不赶快接受神的道，去饶恕，去赶快洁净自己，去求神原谅我的不肯饶恕别人，还一直不去对付那个仇敌，就变得很有权力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里面的环境更适合他居住。我里面那个充满了黑暗的环境，更适合那个苦毒的灵住在里面，所以他就一直住在那，不出去了，不出去。直到有一天我们醒悟过来，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神的感动，去饶恕，去为对方祝福，而且求神宝血来涂抹我，赦免我的不饶恕，赦免我的苦毒，那个灵就变成你里面已经开始求耶稣洁净了，你真实要顺服这个光明的王，那这个黑暗的王在里面就没地位了，他不被高举了，他没地位了，他就只好出去。很多时候就是看你要选择要顺服神还是要顺服魔鬼。我发现心灵医治啊，顺服是神最好的心灵医治的方法。凡事我们常常一个柔顺的心去接受顺服，你就能够常常保持里面的光明跟健康。在我的一生里面，我也可以有很多伤害，有些伤害甚至不永远一辈子不能讲的。神会量很多环境来做在我们身上，可是我很感谢主，好像神的话他就是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变得顺服他，顺服的很习惯，所以即使有一些伤害呢，一下就过去。神真的很会来制作他的孩子，他每一个孩子他都量那个环境，他知道什么环境最能够熬掉他的那个渣子，他最知道。我们就是要顺服的去接受，不但顺服，要甘心乐意的去顺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去上班，我因为学财税嘛，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学英打啊。那结果一去上班呢，那老板就我在贸易公司上班，老板就是聘我一个秘书，然后我们有工厂部。那刚开始他要我先去工厂上班，好，先了解整个工厂，也就是我们只是前面是一个办公室，后面整个都是生产线，很多女工在那车皮包，我们专门在车很多的皮包。我去上班，就老板就说叫我这个打英文书信、开发信，然后我就开始打，结果我根本没有学这个英打嘛，这一封信打了好久，他说好不容易打到快到结束，又一个字错了，又从头来一下，就打了一个早上打一封信，从早上9点去上班，打到中午12点，他们叫我吃饭，我说啊，你们先吃，我打到下午大概1点钟才打完，那1点打完以后我去吃饭，那个经理哦就说，江小姐。你是大学毕业的，我就说嗯，好，那 他那个话就是极尽讽刺啊，就是觉得说他怎么可能大学毕业的打一封信要打那么多小时啊，我也可以去接受这样，就觉得说你就瞧不起我的，所以我以后就要怎么样来做给你看，好，我就要怎么样的，这个叫做我去接受伤害。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我就觉得说，对啊，对，对不起哦，这个就是不会打哦，这样。然后呢，我虽然我家是开餐厅的，我爸爸那个餐厅很大，我们请了40个员工，师傅跟小姐有40个员工，我爸爸是董事长，我去人家都叫我四小姐，可是我来这里，他就是觉得好像很瞧不起我哈，可是。我怎么样？我并没有把它因此好像说，那我就更要怎么样来做给你看？我没有，我就接受下来，承认我确实一无所事，一无所能。我就承认我真的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然后呢，我还要更谦卑自己，我就每天早上早点去，就把因为那个前面的小小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老板加一个经理加我四个人。所以我就早一点去呢，就把四个人的桌子都擦一擦，他的那个地都扫一扫。老板没有叫我做这些事，而且我的老板对我很好。我们不要被别人的贬损瞧不起，我们就产生一个反抗，好，然后我要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好，那种有些人你有没有发现个性很强，好强，我就是不输，其实都是一个自卑感。很可能就是过去曾经被贬损过，他就这样子了。你现在凡事都不输人，凡事都要赢，因为被贬损过，自卑产生的伤害。可是我感谢主，我没有接受那些伤害，我就觉得我等于就是说，不管他怎么对待我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主我还要更自卑，我要做的比他没有要求的我都来做。就人家要贬损我，那我就更低下来，更低下来，让他怕没关系嘛。所以我主动去做这些，做这些。可我老板来还不好意思，老板说：“张小姐，你不必这样。”我就说：“我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渐渐的主会让你发出光来，而且神就祝福我手中的工作。后来主觉得我会为公司大赚钱啊。后来打字也可以打得非常快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神量环境，我就想到当我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例如说也许有的人刚去一个新公司，那你一去一个新公司，你一定会显得处处都很笨拙，可能在你本来的公司很老练，可是你换一个新环境新公司，你一定就是好像处处都蛮笨拙的。或者你换一个新学校，你刚去读一个新的科系，你就处处好像都比较不会，有些笨拙，别人瞧不起你的眼光，你不要去接受下来。别人说了一些贬损你的话，你不要把它接受下去。这个人给你的，你要知道是神给我机会学谦卑，你要常常从神接受那个环境。主，谢谢你给我学谦卑的环境。真的，因为以前在学校都被老师称赞啊，难得一上班可以被贬损，那不是很好吗？对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低下的机会，多么好！否则我们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例如，如果你刚嫁到你的夫家去，刚结婚的人常常到一个家庭去，特别是如果也有小姑啊、公婆啊，那你就会处处显出好像很笨拙，对不对？好，因为小姐嘛，哈，那你是哪里煮那么多饭的？哈，那这一去了呢，你怎么有办法去跟婆婆比较啊？对不对？人家多年的经验啊，你这个小姐再怎么样都很难。可是婆婆呢，很多时候常常会，因为她已经老道了嘛，哈，有经验，所以她确实看一个这么嫩的啊，怎么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哈。当然也有很好的婆婆，可是大多数确实是这样，好，因为太能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其实连妈妈看女儿也是嘛，就觉得能干的妈妈就觉得女儿好像很笨，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对不对？可是女儿就比较不会受伤，而媳妇就会很受伤。 然后呢，你刚到一个家，然后小姑也嫌这个菜煮的不好啦，好，先生也都要吃不吃的，好，那所以很可能你就把这个接下来成为一个伤害，然后就开始起来反弹，就想我在家里都是千金小姐的，我妈什么都不让我做的，我已经煮给你们吃够好了。那或者是呢，其实人家可能是一个好意，好，要来教你说，哎，你这个哈，可能要这样切比较好看，好，我这样煮会更好吃。人家可能是好意要教你，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一个柔顺的心，所以我们就把人家的好意就把人家反弹回去，就故意说啊，这个我会，这个我会。结果呢，你的这种反弹反而叫别人的好意受伤了，你就树立了很多仇敌了。如果你一辈子呢，你的愁苦更加增。所以顺服神所给你的环境多么重要，顺服接受神给我的环境，就是这个有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凡事感谢。哦，主啊，感谢你，借着婆婆教导我，谢谢你，借着小姑让我有下来的机会。你去常常记，你就不会已经积了那么多的伤痕。积了那么多的伤痕，我来到美国，我就发现哇，怎么这个也受伤的，那个也受伤的，十个他们九个半都是里面有受伤害的。后来我就想说，嘿，为什么我们太新竹很少很少有这样子的？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信主了，然后就在一个爱的环境来带领他们来爱耶稣、亲近主、来顺服主，所以。他们顶多的伤害就是这个大学以前的伤害了，就比较容易去清理了，在神的爱中比较容易清理。所以我们当中很少有那种性格整个被扭曲的，哎呦，里面有那么多伤害的，那么多的，这我几乎好像想不起有一个。可是来美国为什么这么多？因为都是来美国自己奋斗史嘛。自己一个单枪匹马来到美国，要在这生存下去，我必须要强，好，我不要看人的脸色，我自己强就好了，我不要依赖别人，好。可是那个在强的里面呢，都不是一个柔顺的接受神给我的训练，只是一个我反弹，对环境的反弹，自卑感的反弹，所以造成好多性格上的伤害扭曲。今天我们怎么得医治？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主面前真实的悔改，原来我是这么骄傲，我就是不愿意去接受你所给我的一切熬炼的环境。我想如果要受伤害的话，约瑟最有资格受最多伤害，对不对？就是被亲骨肉伤害的，而且伤害到那么惨，一次比一次更惨，而且都是为着他向神保持纯正的心，嘿，又被诬赖了，又被他所尊敬的主人也这样子的误会。哦，他可以有满身的伤痕的，可是你看约瑟没有，所以只等到神的话，神试炼他成功了，神就把他救脱离那个监牢，然后马上升为那么高。今天也是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他的同在，他丰盛的流如雨蜜之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神的同在，他一切的产业都是我们的，非世人所能夺的喜乐跟平安都是我们的，他要做成在我们身上，可是他常常借着环境来做。那我应该跟主说，主啊，赦免我，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原来你给我这样的婆婆，哎呀，你给我这个孩子，哎呀，你给我这个老板，你给我这样的同工，原来都是你的美意，我却在那一直踢一直埋怨。我们如果从主这样去接受，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满了柔软，满了滋润。我们可以从那个仇敌那个一直要捆绑我们的监牢里面就释放出来了，可以成为与王子同坐。所以我们需要认清楚，真的不是这个婆婆那么可恶，是神故意使她这样对我对待我。我好感谢主，因为在这样的教导里面，我就是那么多年前就开始学习顺服。当我 第一次跟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说主啊，我对你永远要说 yes， 所有你给我的我都接受。而在这个这么多年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误会、诽谤，还有一些太冤枉的事，太多太多了。可是呢，我永远知道马上要饶恕，马上要为对方祝福，所以我里面没有伤害。我真的感谢主，我里面没有伤害，不是没有伤害，没有伤痕啊。如果我们认识我就是当我被人家这样子对待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一定是你要他这样对待我的，因为我需要，就是我这个人太骄傲了，所以我需要，所以你知道我需要被他骂一骂，所以你会故意让他那么凶的对待我。主啊，就是我这个人太怎么样，所以我知道你故意让他这样来对待我，就是我这个人很容易我很受不了被冤枉，所以主啊，你就故意要让那么多冤枉临到我，你知道我需要。我每一次面对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就可以保守你不中仇敌的箭射进来，去接受神给你的这个环境。所以我发现，如果我们常常愿意顺服，接受神的环境，哎呀，我们里面可以一直光明跟健康。很多时候我们伤痕啊，不健康，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低下来服下来，我们里面就开始辽阔起来了，里面就开始一直宽广起来，辽阔之地。可是魔鬼常常都要我们一个去钻牛角尖，就是一直去注意那个尖，那一点那一点那一点，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可是就那个人对我不好，我就好像受不了了，我就想要死掉了，对不对？所有人都对我们很好，或者说神给我好多的祝福，可是就是那一个人好像我受不了，我是气到每一天都在那里受不了，那么痛苦，不知道不会去数算神给我这么大这么丰富的恩典。你知道这是有可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许我现在讲这些你会觉得没有，我也从来都没有伤害，但是会的，神会熬炼你如熬炼银子的，每个人都会。那个威尔斯，带起威尔斯大复兴的那个 Evan Roberts， 他当他正在主借着他正在威尔斯带起大复兴的时候呢，有一位那个英国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很有名的领袖，就写文章攻击他，在报纸上大大的攻击他。那这个 Evan Roberts 就是非常的受伤，他觉得他那么保守自己的圣洁，在主的面前，主借着他做了那么大的工作，可是他居然这样公开在报纸上这样攻击他、诽谤他，这样，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受伤。他就去住到他的一个朋友家，然后在他朋友家的外面就筑起了墙，很高的墙，然后不准人家进来，他不见任何一个人，太灰心了，以至于他不再见任何一个人，把自己关在那个里面，关了大概有二三十年。当他二三十年后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他去聚会，他坐在后面，他身上再没有任何复兴的灵，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平凡的老人。你看，即使是一个神可以那么重用他那样子的一个神的仆人，可是神允许那种环境临到他，就是神要做更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啊。我们有时候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很踏实的追求主，我要你把我磨成你的形象，我们没有很注意这一方面，我们只常常很注意我要被神重用啊，怎么样能够更有能力来服侍，好，怎么样能够带起复兴对神的家，怎么样能够怎么样服侍的最好，我们很注意这些，这些都是好的，对不对？都是对神的家很大的帮助，而且是神家很需要的，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常常很注意这些，可是我们没有很注意我里面的光景，我里面是不是唯有耶稣是我的满足，唯有他是我最大的兴奋，是我最喜乐的，
是我最热切要得到的，他自己，他的同在。如果没有，我们眼目就会变得一直越往这边去。哇，主更大大做工，哇，感谢主，是你很有爱心的服侍人，你很有果效，很帮助神的家。但是问题是，我里面已经忘了低而又低的一直跟神同在，而且里面一直每一天切切渴望的就是主啊，我要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我每天只有一件事，我要像玛利亚一样，一直把我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这是保守我们安全的方法。如果我们一直这样，那样低而又低的，一直想让玛利亚要把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不管主你如何重用我，主我永远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永远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愿意低而又低，我每一天要更多把爱浇奠在你的身上。至于主要怎么重用我们，主一定用的。一个人一直把爱浇奠在主身上的，主不能不用他的。一个人一直这样洁净自己，主不能不用他。但是如果我没有一直注意这方面，忽然间神要把你炼成金晶的时候，你忽略掉了，你忽然间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接受了那个剑，你看整个这样器皿就被破坏，多么可惜。如果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他都会遭到这样，我们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多么小心。很多时候神正祝福我们的时候，无论是服事上的祝福、工作上的祝福、老板重用你、家庭上的祝福，哎呀，全家各方面什么都一直很好起来，好、哦、啊，你都要更小心。当神很祝福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低而又低了，在我们的里面，神可以那么重用的，可是被仇敌这样一攻，所以你看，神其实要熬炼他，如熬炼银子一样。主借他做工，但是主也要祝福他这个人 ，Stephen Roberts， 主要祝福他这个人。只是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可他错过了，他变得取成伤害。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他说万事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益处，万事都可以成为你的益处。可是他说呢，只为谁效力啊？只为那个爱他的人。万事都来为，不是为每个人效力，只为那个爱他人，就他真实只要神自己的。那我如果只要神，那你怎么说我不在乎了？我如果只要神，那我就不在乎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也要神，也要人的肯定，也要人的称赞，也要人都不要误会我，那不可能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一生都一直在被误会，被毁谤。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今天我的一个负担就是想到，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认识，环境真的是神爱的安排，他那个爱精心的设计。你相不相信？我越多年，我信主现在27年了。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读这个话就是把它背起来，背起来，可是没有很深在我的里面。可是我越到后来这些年里面，我真的深深的说，主阿们，阿们，万事真的都是对我有益的，真的万事真的都是你的安排与我有益的，我也要叫我得益处的。什么益处？很多人见证这节圣经都说啊，感谢主，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呢，我的孩子呢，虽然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总算他还是考上了这个 Berkeley 哈，或者什么 Stanford 或者什么哈，他有万事互相。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是得着荣耀，得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益处，万事是这个益处。但也就是，如果我不在乎要被磨成神儿子形象，那万事不会对你觉得是益处的，你会觉得这件事好苦，那件事也很不舒服，对。如果我真的知道我一生的标杆就是要主你更多把我磨成你的形象，愿你自己的同在那样反照在我的身上，那万事都可以为我效力，万事与我真的都是有益处。那以至于呢，我们遇到不管每一件事一发生的时候，特别你觉得好苦的事， 很受不了的事，很冤枉的事一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口赶快感谢，主啊，感谢你，为这些事感谢你。我知道一定是你的美意，虽然我还不明白，可是我相信一定是你的美意。主啊，感谢你，你一直为这些事感谢，一直赞美，你就发现这些事成为你的益处。你发现你这些事跟主特别的连结，可是不是感谢一下子那个乌烟瘴气就除掉了。连吴老牧师他都说，有时他需要一连两三天，一直说出啊，我要奉主耶稣名吩咐这乌烟瘴气出去，也就是那个乌烟瘴气一直要来笼罩进你的里面。为什么？仇敌嘛，仇敌就借这个要把伤痕带进你的里面。所以有时连吴老牧师有时都要一连两三天呢，一直赶，然后一直赞美。他说有时他就是需要这样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一连两三天。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一些事情，你要快一点，一直感谢，一直赞美，知道主啊，谢谢你，是你安排的，是你故意安排的，我感谢你，一定是这些事对我这些日子大大的有益处，我感谢你，赞美你，超越你的感觉来感谢主，赞美主，你真的会得到益处。这叫顺服，顺服去接受神给你的环境，你会得到何等大的益处，你会常常在丰富之地。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9首，好不好？209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如果我们追求的就是神自己，不是乐与安，也不是福气，那你发现你真的就可以得到主自己。Thank you. 有一些伤害，你过去觉得人怎么这样对待你，或者那个人怎么这样对待我，我一些环境、一些人事物的不利于在我的里面，你愿意今天在主的面前来完全的倾向，你可以先来前面，我们为你祷告。我相信主今天要做一个完全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愿意主今天在你的里面一个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饶恕，所有的黑暗都过去，你愿意柔顺的接受神一切要给你的环境，欢喜快乐接受神的环境，你可以先来前面，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再看第二第四节，
thank you. Thank you.